神学培训系列。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释经讲道学，张子华牧师主讲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现在我们是来到释经讲道学的第十三讲。我们在十二讲的时候呢，讲到预备一篇救赎讲章的原则的第五个问题，我们如何去回应圣经的真理。那我们上一堂课呢，是特别注重到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关系，我为什么需要这段的经文，我如何的需要这段的经文，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啊。当我们答复了上面的问题，我们就有了一篇有救赎性的讲章。现在在第五点里面呢，在第二方面呢，还有两方面。第一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以下的经文变成讲章。我在这里呢，就是把一段的经文翻开看一看，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的经文变成讲章。但是呢，不是讲到要写整篇的讲章，乃是讲到这段的经文对我有什么的意义。我们从这个去了解到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段的经文很个人化的，先成为我生命的讲章，以后再成为对别人讲的讲章。下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例子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讲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在这里呢是讲到大卫犯罪了以后，耶和华差派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呢就到了大卫那里去的时候呢，他就用一个比方对大卫讲，一个城有两个人，一个有钱的，一个穷的。有钱的好多的牛羊，但是穷的只有一只羊，什么都没有。后来呢，这个有钱的还要把别人只有的唯一的拿去。那大卫呢很生气的啊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啊，他必赏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。下面一句话，拿单对大卫说，您就是这个人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假如要把这段的经文变成讲章，这段的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讲到的原则在里面，就是这句话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整个过程有大卫的犯罪，以后上帝派拿单去跟他讲这个故事，大卫就非常的生气。后来拿单就对他说，你就是这个人。言下之意就是大卫以前把乌利亚弄掉了以后娶他的太太，跟拿单用那个比喻来跟他讲的是一样的。所以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这个人。当我们讲这篇讲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这段的经文，我们也看到拿单对大卫所讲的这句话，您就是这个人。我为什么用这段的经文跟大家讲，只要我看这段的经文呢，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。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说，我可能也就是那个人。那这个是一个出发点，可能我们在环境上不同，我面对事情不同，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犯过同样的毛病。这个毛病就是我们那一些有的还要去博取那一些没有的。假如我们有同样的做法的话，拿单所说的你就是这个人，就成为这段的经文对我个人有极大的意义。那讲章可能就是 从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开始，我是不是这个人？假如我是这个人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一段的经文？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比方。那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例子，就是在马太第六章，我们看第28节到30节，不长，我把它念一下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样长起来？他们没有劳苦，也不纺线。原来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的还不有这花的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脏兮，何况你们呢？这段的经文很明显是讲到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。他其实讲了两个的比方，一个是讲到天空的飞鸟，第二个比喻是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。讲完了这句的话，突然有一句话出来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上帝还是要这样的脏兮，何况你们呢？那这段的经文啊，是马太六章28到30节。那对我有什么意思呢？你这小信的人啊，这个就是对我最大的意思。你这小信的人啊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，上帝不要我们为我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忧虑。所以他就讲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比方。当然这段的经文最后的结束是，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这些东西他就会加给我们。这个是这段经文最后的结束。当我们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讲忧虑，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开始讲？哦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我们读到这段经文，我预备讲到的时候，那圣灵有没有可能就对我们说，你就是这样的小信？哎，你说是吗？可能我环境不同，处境不同，可能我们从来没有为过我们吃的东西、穿的衣服的忧虑，可能我们很多生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国家里面，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生命上或是在其他的事情上，我们对上帝还是一个小信的一个人？假如是的话，这段的经文要先对我们讲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在那一方面是小信的。在这里讲到是为衣服、为吃的东西，我们信不过上帝。但是在我们今天20世纪的基督徒里面，我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生活的范围，我们是信不过上帝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犯同样的毛病。那这个就是把一篇经文来变成一篇的讲道。主要我们要看到，你就是这个小信的人。从这样开始的话，我们就让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做他应当做的工作，让我们真是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失败。那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，在很多生活的处境里面，怎么样不要忧虑，要完全信靠上帝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怎么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我们一切生活的需要上帝就赐给我们。这样呢，我就变成一块美丽从我生命里面出来的，也经过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功，我看到我自己原来都是这样小信，那我们讲起来的时候就蛮有力量的。那最后一个比较简单，约书亚记的20:15，在那里有一句话，我和我的家必侍奉耶和华。那我们怎么样把约书亚记那一段的经文变成一篇的讲章呢？这个的问题就是，我和我的家侍奉耶和华。当我 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啊，首先我就在想，我和我的家是不是都侍奉耶和华呢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孩，他们是不是都在侍奉耶和华呢？那我们就从这样来开始。假如我们看到我们一家都是侍奉耶和华，我们感谢主。假如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亏欠的话，我们要求主怎么样来帮助我们。这样呢，我们做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按照上帝对我们所讲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讲一篇诚诚实实经过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对付所讲的道。这篇的道呢，就对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是第五个问题的第二方面啊，我怕大家会跟不上这个大纲啊。我们是讲到第五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们如何去回应圣经？第一，我们讲到的经文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第二呢，我已经讲完，就是怎么把以下的经文变成讲章。现在我们就讲第三方面，一篇讲到要答复下面几个问题。这几个问题啊，我先跟大家讲一遍，这样又怎么样呢？是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对我来说有什么分别呢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我应该做什么呢？相信呢？改变呢？还是只有好好的记忆这一篇的讲道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。当我们预备了一篇好的讲道以后，我们要问这几个问题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看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假如我们讲到一篇讲道，对我来说啊，还是这样，那我们就浪费时间了，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就是一个行动的问题啊！我讲到的时候，现在我要怎么样了？我要怎么样？这边的讲道呢，对我来说，在生命上和我有什么的分别呢？那第三个重要的问题，面对这篇我要讲的讲道的时候，我需要有什么的回应呢？我需要相信，不要笑哦。有的时候我们所讲的，我们不一定相信的，不是完全的相信。圣经这样讲，我就需要讲。但是这个可靠性怎么样？我认识有点怀疑。有一些人对我说，先求上帝的国，上帝的义，一切都要赐给我们。哦，这句话是上帝讲，我要相信，但是实在去相信吗？不一定啊。所以我应该怎么做去相信呢？还是我在这篇的讲道里面，我需要在生命上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？我以前是怎么样，但是我现在要改变，我决定要改变。假如这些没有发生，我只能够说，哎呀，暂时我就把它记起来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回应，因为一下子你就会忘记。那第五个问题，第四方面，一篇的讲道必须从有什么意义要变成对我有什么意义。这个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。这段经文有什么意义？我要把它改变成为对我有什么意义，就是把这段的经文个人化，要用在我自己的身上。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决定的一个重要的问题。假如我们不能够答复到对我有什么意思的话呢，那我们讲这篇道有什么意义？一点意义都没有啊！刚才我所讲过，我很喜欢这节的经文。你们当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你所需要的，上帝都会加给你。那这段的经文意义是什么？这段意义就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重点要放在上帝的国度、上帝的事工上面。我们先供应上帝在世界上一切的工作，为上帝的工作我们先摆上，以后我们就看看上帝会怎么样把我们一切生命的需要都赐给我们。这个经文的意义。那来到第二个问题，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？我是不是相信这个应许是实在？我是不是现在就是这样生活？在我生活里面，我真是能够说我是一个求上帝的国
我上帝的义在先的人。我从来不担心我个人的需要，我只是担心上帝家里面的需要，是吗？对我来说，这段的经文有什么意义？很重要啊。假如我们不把圣经个人化，在圣经里面先看到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的话，我们讲的时候就好像是讲那些很不实在的理论，不是生命里面的实际。所以一篇好的讲道必须要从有什么意义变成对我有什么意义。那在第五点呢，就是我们特别留意，由于当我们做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来把这篇的讲道在这个大纲里面，我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把这个真理一层一层的带出来，而且是向着高潮迈进。最后的时候呢，我们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有一些所谓个人的挑战，个人的一些的发问，对弟兄姐妹会肯定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个呢，就是讲到的第五方面。最后呢，第六点，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是在这六个问题里面，我们已经讲了五个问题，现在我们讲第六个的问题，如何用有效的方法去传递内容和应用的答案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好像是什么都预备好了，我找到经文的意思了，我也确定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了，我也知道这个作者最大的关心是什么了，我也看到当时作者和读者和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共同点，现在我也知道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圣经的真理了。那现在来到最后的问题，我知道上面所有的，现在我要怎么样把我所得着的用最有效的方法传递给弟兄姐妹。在这里我请大家注意好几件的事情。第一件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讲章的结构。各位同工，我曾经在这些方面呢，跟好多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些交通。我特别记得有一次，我跟一位的同工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说凡是有结构的东西都不属灵。啊，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很不高兴。他说我们讲到我们必须要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要我们讲什么就讲什么，我们不要先要去预备讲什么，我们不需要结构，不需要计划，不需要安排。但是我会坦白的告诉大家，最少我相信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。当我每一次念这个创世纪，看见他怎么样的按部就班的来创造天地，我就在那个里面看见上帝有非常美好的计划来把这个天地造完。所以呢，我不能够接受这个讲话。而且那个传道人还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有的时候我上了这个讲台，坐在这个讲台的椅子上，他们唱诗的时候，他们读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晓得讲什么。哎，好奇怪，每一次当这个主席介绍讲员，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我就经验到圣灵得到我自己，他要我讲的话通通都放在我的心里面，我就把一篇我从来没有想过的讲道讲出来。我听了以后啊，我心里面很愁烦，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要注重这个讲道的结构。因为我们在预备这个讲道预备结构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开始工作，我非常的相信假如结构清楚，讲得清楚，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，这个也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讲道的力量。上帝实在要我们好好的去做准备讲道的工作。当我们注意结构的时候，首先第一方面，我再重复的讲，我们要把不同的意义变成一个主流的思想，就是 每一篇的讲道只能有一个主流的思想，不能够有两个不同的思想。我们有了一个主流的思想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安排主点，安排副点。那我们这个主点怎么去发挥？我们怎么来去讲主点里面的内容？我们需要用这个副点来去安排它，是我们讲的时候我们不会出乱。这些的过程我强调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，圣灵一定帮助我们。当我们跪在上帝的面前来预备一篇讲道的时候，当我要写一个很好的结构的时候，我相信圣灵一定会和我们同在，把这个主点副点很有效的让我们写在讲章里面。当我们拿了一份讲章站在讲台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按照这个讲章来讲，因为讲章是经过圣灵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我生命里面来工作，从第一个问题开始来寻找这段经文的意思，确定这个经文的意思，知道作者最大的关心是什么。我经过这一些的步骤，现在我来到最后，在这个讲台上有一篇预备好的讲章。我们不能够否定没有圣灵的工作，只要我们依靠他，圣灵会把更好的结构来赐给我们，结构越好我们就讲得更加的清楚，解释这段的经文会更加的清楚，别人假如听这个很清楚的信息的时候，自然的他领受这篇的信息就会很强。一篇的信息不是杂乱无章的，不是有很多的意识在里面的，我们只是用一个主流的思想来联系每一个的主点和副点。但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弟兄姐妹晓得，今天我要在这篇的讲道里面要弟兄姐妹学什么重要的功课。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，千万要记住这一方面。我们不能够在一篇讲道里面放很多不同的材料进去，我们只能够用一个主流的思想。这个是我的见证，我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，我只是问一个问题，我今天透过这篇的讲道，我要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拿一个什么重要的功课回家，让他在那个礼拜他能够反复的思想，他能够应用这个属灵的功课。不是两个，是一个。在我的背后每次讲到的时候，我都有这个问题，我今天我需要弟兄姐妹拿一个什么重要的信息回家，这个就是这个主流的思想。那第三方面呢，注重这个结构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简化那些复杂的思想。那我们晓得有的时候我们讲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就可能看到一段的经文它可能有一点比较深奥的意义在里面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们怎么样来使我们的会众能够明白圣经一些比较复杂的思想？我们一定要把它简化，把它弄成很简单。在这里啊，我给大家特别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有人常常问我一个问题，假如在我的会众里面有一些知识的分子，有一些是念书训练的比较少，有一些是白领的，有一些是蓝领的，那我站在讲台上，我能够把一篇的讲道讲到适合每一个背景不同的弟兄姐妹吗？我的答案是可以的。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要我们做传道的，就是怎么样把一些比较复杂的思想变成一个简单的思想。大家没有忘记啊，我讲这个腓立比的时候，那不是很简单吗？本来这两个是弟兄姐妹不明白，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哎呀，就好像有点奥秘。但我们把它一解释清楚的时候，你看是多么的简单。哎，保罗在这里他讲什么？哦，很简单，就是讲到我们从上帝里面已经拿到了救恩了，救恩是属于我们的了，现在就是我们要靠着主啊，带着见证的心啊， 把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呢，带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啊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，谁不明白？大学生明白，博士生也明白，没有学问的也明白，没有人不明白的。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，把一些奥秘的变成简单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留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圣经有些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就要把它保持简单，不要去解释什么。你们看天空的飞鸟，它也不耕也不种，上帝养活它，哪里还有这么简单的道理？我们不要把它复杂化。你跟弟兄姐妹讲的时候，你忧虑什么？只要你忧虑，你看一下这个飞鸟，它有耕田吗？没有。它有种地吗？没有。你看它活得这么的快乐，就是这样，把简单的保持简单。圣经很多的真理都是简单的，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，大家都晓得，漂亮吗？漂亮。他有做衣服吗？没有。他有纺织吗？没有。上帝还是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。那我们忧虑什么呢？上帝不是看重我们比看重野地里的花、野地里的草、天空的飞鸟更重吗？很简单，其实讲到并不是在乎你讲的复杂或是讲的简单，简单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好处，大家都听得明白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当我们讲到的时候，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，我们有力量的话，就是讲的这么简单，弟兄姐妹也能够受感动。其实我们大家都晓得，那些念的比较多书的人，他听简单的道理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而且他也不会怪，因为呢这个简单的来他也非常的明白。但是呢，那些可能在学问上没有这么好的，他们就需要这些简单。其实简单与复杂呢，假如我们是在解经上下功夫的话，我们就把那些奥秘的变成简单。这个呢，就是一般弟兄姐妹，无论是来自什么的背景，无论他的学问是怎么样，这个都是他们所向往的，保持简单的简单。第二呢，要把复杂的变成简单，我不再提了，要把一些复杂的来变成简单。圣经的确有它复杂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以前举个比方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哇，这句话很复杂，但是当你解释的时候，彼得这个名字也就是一块石头，很小，磐石是大的。当我们相信耶稣，承认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每一块本来很小的石头会变成大的磐石，很简单嘛，本来很复杂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教会的基础。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复杂的变成简单。最重要的，千万不要去卖弄了，把简单变成复杂，这个在讲道上面是不能够原谅。不要把简单的变成复杂，把简单变成复杂，我们就是去卖弄学问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我就是很简单啊，保持简单的简单，把复杂的变成简单，千万不要把简单变成复杂。最后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怎么来去用智，才能够使弟兄姐妹明白我们这篇的讲道。特别我们那些经过很优秀的文学训练的一些的同工们，我们不要以写文章的是写文章一些的方法去传递你的信息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会使弟兄姐妹可能不明白你所讲的是什么。所以在这里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些重要的意识。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大段，这个大段是怎么样来组织救赎的讲道的原则，有六个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就来到最后，也在这里我们把这一段呢完全已经讲完了。谢谢大家。